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周三表示，目前中国公布的疫情数字未能准确地反映当地染疫、住院和死亡的人数。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也再次呼吁中国要分享正确的疫情资讯。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是不是仿佛三年前的场景重现？回顾三年前的此刻，武汉疫情刚刚爆发。1月3号，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接到了训诫书。1月5号，卫健委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那么2020年的1月20号，钟南山却改称资料显示存在着人传人。紧接着1月20号到1月21号，世卫组织的考察团抵达了武汉进行现场考察，相隔才不到一天，也就是1月23号，武汉就宣布封城，有大批的市民连夜逃离。我们现在整理这些回顾三年前的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好像只是换了时间的噩梦重演了。那么全球过去这三年力抗新冠病毒，中国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严格的清零政策之下，整整三年时间过去，为何疫情的数据还是不透明，药品床位还是不够？中共从一开始的轻忽病毒安全，到这三年来的防疫路线失败，究竟症结何在呢？面对这新一波的中国疫情爆发，中国的老百姓和全球的民众是不是又要再一次为此付出代价？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做客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好，另一位则是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林晓旭博士，欢迎您。
谢谢您的邀请。
好的，再次欢迎二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两位嘉宾一起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我想在请教夏明博士之前，很快的就补充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说法是，这个紧急计划执行主任Mike Ryan 莱恩他说，他认为目前中国公布的数字未能充分反映这一次的新一波疫情的住院人数、加护病房的住院人数，尤其是死亡人数方面的真正影响。想请教夏教授怎么看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最新说法和呼吁呢？夏教授，
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其实中国的任何的这个疫情呢，或者中国出现的灾难呢，其实全世界的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么现在呢，世界各国的政府，美国已经提出了，就是说欧盟也提出了，我们愿意进行各种援助，包括疫苗的援助。那么台湾也提出我们可以进行各种的援助，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政府呢，就是要那个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就是说我们现在疫情呢，在全世界的防疫呢都是非常领先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各种援助等等。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政府呢，那么其实就在维护他的专制权力了，其实在那个忽视漠视，就是甚至在牺牲了中国人的普通人的生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大国，那么他所说的要给世界人类共同体要指引方向，要做出贡献，或者是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百年的这个未见的这种大变局了，可以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那你会发现，他在这次防疫的整个过程中，疫情的处理过程中，那么一直在那个就是欺骗，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一直在挑战那么世界的基本的一个底线。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谭德赛对中国呢，一直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对于那个中国来说，当时呢一直把谭德赛的对中国的任何的称赞呢放在他的《人民日报》头版的。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呢，那么中国政府呢在妖魔化谭德赛，那么把谭德赛的许多做法呢就说成了又是对中国的抹黑或者攻击等等的。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么谭德赛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执行长，最高的就是领导，那么他今天判断了中国政府呢在整个疫情的那个就是跟世界的合作过程中，那么是做得非常不足的，因为他在掩盖各种资料，掩盖各种信息，那么给世界呢带来伤害。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是在掩盖各种信息呢？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过去那个一个月，那么12月份，那么中国政府公布他的死亡的那个病例了，那么只有10几个人。那么所以呢，就是在中国呢就流传一个笑话，就说北京死亡的4个人好像都说，哎呀，我都知道北京死亡的所有的4个人我都认识，因为都是我们家里边的，或都是我的朋友圈里边的。那么所以呢，中国的所有的人都会说，你说的这4个人或者13个人死亡了，全是我的朋友圈的，因为在我的朋友圈里边，我就可以数出起码有13个人呢，那么死亡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对中共的这个大的这个数据宏观的这个表述了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相信一种微观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通过我们的亲戚朋友，那么同事，那么这些得到的各种信息了，能够补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共的信息。那么根据就是说，就像一种那个分形理论一样的，那么大的这个理那个就是那个形状，其实跟小的形状是有关联的。那么所以当我们知道那个具体的那个情况了，我们可以去想象大的格局。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说法了，就像世卫组织说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撒谎。而且这种撒谎呢，让我认识到，就是说，过去中国三年，不仅是过去三年，那么过去十几年，那么过去那个七十年，那么其实呢，都在重复。那么人们呢，我们在海外了，对中国的一种认识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其实呢，就是说，既做婊子，那么又想立牌坊，那么好话说尽了，坏事做绝，然后呢，没有就是那个他那个就是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那么没有最坏，那么只有更坏。那么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面对的目前一种全球的大灾难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警醒呢，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
好的，林翘旭博士，其实你在上半场的时候刚刚谈到这个，您是这个病毒学专家，估计说现在目前中国染疫的人数可能上亿，这跟中国官方的数字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为什么刚刚提到世界卫生组织不断的呼吁中共要公布真实的数字，可是这一句话我们听来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三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和台德赛讲过同样的话。所以在请教您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很快整理了一下三年前的此刻，也就是2020年的1月份究竟发生了什么。2020年的1月1号，武汉警方是依法查处了8名造谣者，因为他们散布说现在有肺炎。那么2020年的1月3号，是这个吹哨人李文亮医师接到了训诫书，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是住院染疫并且离世了。那1月5号是卫健人宣称没有发现人传人，再来是1月12号李文亮住院的时候呢，卫健委就说现在的情况是可防可控的。紧接着1月20号钟南山就改口了，他说现在的资料显示存在着人传人。再来1月20号到21号，世卫组织的考察团终于抵达了武汉来进行考察。紧接着不告一天，1月23号，武汉就宣布封城了。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武汉市民连夜逃离，那个惨况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想请林翘旭博士谈谈三年前的此刻，一月份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又重复这些事情，感觉上像是一个噩梦的循环重演。你怎么看刚刚我们念这一连串，对于现在的对照有什么前车之鉴我们可以参考呢，林博士？
实际上呢，国际社会确实在2020年的时候，刚开始对中共政府，其实很多人还是抱着一个天真的幻想，所以呢，你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会到中国去进行调查呀等等，对不对？那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配合，包括这后来的这个病毒溯源，接着派这个调查团到中国去啊等等。但是我觉得现在国际社会上已经觉醒了。就是大面积的人实际上知道中共政府是一贯的撒谎。那虽然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措辞还很温柔，但实际上没有人相信中共。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跟2020年比较起来呢，它是赤裸裸的撒谎。之前好像还有点不透明啊，这所谓的人传人好像在科学问题上，他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需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进一步去了解，现在并不是这样一个状态了。谁都知道中共政府在这个极端清零的过程中隐瞒数据，包括这个今年上海封城的这个这种比较荒唐的这个情况，很多国外的专家也都看到了，知道中共政府在疫情上面仍然是持续的不断的撒谎。那么国际社会为什么要继续相信中共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策略就是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不相信中共了。那么只不过说对于中共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的措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还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判断。所以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所谓的 useful idiot 哈，就是有一些人仍然会盲目的去相信中共政府啊。那么我觉得这些人当然是也许要有更惨痛的事实才会激醒他们啊。那我觉得国际社会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如果在这一个月之内，国外的很多国家的这个疫情的数据再有上升的话，那么一定会在外交层面对中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在过去三年里面，整个外交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失败的，因为它这个让病毒传到其他国家去，还进一步的做所谓的疫苗外交啊等等那么这一系列做法让人家看到中共实际上想通过疫情来改变国际秩序，破坏其他国家的这个人们的这个健康啊安全啊等等。 所以实际上我也觉得就是像刚才夏明教授有提到的，中共在这个方面呢，不仅仅是这个舆论战啊等等，我觉得实际上是超限战啊，他借这个病毒来想要改变国际秩序，他想要成为世界秩序的一个制定者、主宰者。所以现在把病毒进一步泄露出来，也包含这样的祸心。所以国际社会，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个专家是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一点了，只不过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专家可能没有这么角度去说但是我觉得国际社会不会再被骗第二次。所以这个2020年的这个惨痛的教训因为这个疫情对于各个国家从经济人们的生活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这个伤害，
是
很多国家还没有完全从中恢复过来。所以呢，如果中共再来一波的话，那国际社会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中共只会在这件事情上让自己更加的孤立他这种超限战的做法被人家看透以后我觉得很多国家会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的。
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其实我们还是要叩问，为什么这个三年前三年后做一样的事情，你怎么看中共的这个重施故技跟重蹈覆辙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现在说是不只是宣传战，李小旭博士认为是反而是超限战那国际真的不会再被骗第二次吗？现在之前的病毒溯源后来也是不了了之，您认为现在国际究竟要怎么样这个应对中国在疫情上的不只是不透明，甚至是像您说的赤裸裸的撒谎，外交上面世界还有什么可以来应对中国的呢？沙米教授。
是会不会自己第二次受骗？我们在西方国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第一次了我受你的骗了，那么是你的错，那么因为就是说你坏嘛，那么第二次如果我再受你的骗呢，那么就是我的错，因为我蠢嘛。那么所以我想了，现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了，就是说面对的会不会第二次受骗的这么一个可能。那么我的一个观察认为了，西方国家在过去三年呢其实那个进行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就是觉醒，因为中共呢给他们上了一场大课，那么这种灾难的大课呢，把血腥的这个现实呢呈现在世界的这个媒体的面前，那么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看法，那么这种就是负面看法是急剧上升，在美国已经达到80%。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年，那么中国被全世界所逐渐逐渐孤立。把它给变成了一个就是流氓国家，那么一个贱民国家，那么把它给逐渐呢，就是说在生产链条上呢，西方国家呢也都逐渐在跟中国脱钩，那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认识到，他们跟中国那个就是合作了带来的这种新冠的一个灾难呢，让他们呢今天呢陷入那个国家崩溃，陷入那个老百姓呢，那么出现那个饥饿等等状态。那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的这种外交，比如说跟非洲国家或者跟东南亚国家建立各种合作关系，现在更受到很多的欢迎。那么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整个的调试过程中，我认为全世界了，那么基本上已经在进行某一种重组，也就是说，现在是基本上是把中国呢放在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个忽略不计的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那么即使面对这个情况，他有没有报复的手段？那么我认为他报复的手段呢其实是很少的。因为第一是中国是有求于那个全世界，有求于全世界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的就是疫苗，那么其实是一个失败。那么所以中国的疫苗呢，那么跟西方国家目前的就是以基因技术疫苗相比了，那么它是需要就是提升它的疫苗研究，如果它没法提升，它就必须的进口西方的各种那个治疗手段或者是防疫手段。那么从这种情况下来说，它是不可能跟西方比如说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断桥的。那么第二个，那你看到中国就是在习近平就是那个他的大权在握，稳获第三期成为终身皇帝以后，他突然呢改变了他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所谓的突然放开。那么突然放开，他就是说面对着他过去了在用那个土在堵这个疫情那个洪水的时候，最后溃坝以后他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他突然又想到了中共的惯用的这么一个手法，就是说只要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呢有这么就是好处了，老百姓就会拥护我们。所以他现在呢就在又在不断的所谓搞活，要开放，那么要那个就是用他的那个优美的那个柔软的身段，那么在西方国家那个展开魅力外交，包括刚卸任的那么要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秦刚，那么放出这些话了，其实就显示出这种做法。 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中国政府，那么它是有求于西方，西方的投资，西方的游客人流能够进入到中国，帮助拉动经济。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它可以嘴巴上叫得很响，但是我觉得它对西方国家或者对外部世界了，基本上已经没有报复的太多的手段了。那么尤其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有三大的一个差距，一个是疫苗，那么一个是芯片，那么另外一个是美国目前进行突破，就是由原子核的那个聚变了，那么产生的那个能量等等。那我觉得中国那个政府了，他们呢现在还在就是说井底之蛙了，一方面撒谎，另一方面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看不到中国了跟世界的差距。
好的，那么林小旭博士，除了刚刚夏教授从这个外交的角度、大国角力之间来分析之外，像请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不论是超限战还是说这个防疫路线失败，受苦的是人民，是人民付出代价。为什么有网友说这次中国的防疫路线走错了，老外三年前走的路线三年后重走，药品床位还是不足？你认为为什么给了中国三年时间，现在重新经历这个群体免疫的痛苦过程，还是没有从国外或自身的教训学到任何的一些这个启示啊？药品床位还是严重不足呢？林小旭博士，
我觉得根本上啊，中共这样一个政府，他并不是真的在乎啊中国老百姓的生命的，并不是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人民生命摆在第一位等等。实际上，我觉得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共采取的这个所谓的防疫措施，实际上是动物防疫。就是把动物防疫的一整套做法把它用到人身上，所以你看动物这个如果是猪只啊、鸟类啊被感染了，出现这个传染病的爆发，你就把这一批猪啊、一批鸟啊给圈养起来啊，就拉到其他地方去啊等等，然后呢，你实在不行就把它扑杀掉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对鸡舍进行这个消毒啊等等，这一系列做法，中国完全把它搬到人身上了，根本就不考虑人道的灾难。所以对于这个动物防疫的角度来说，它需要去储备这些药物吗？它需要增强这个医疗的这个资源吗？它并不需要啊。而且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所谓的核酸检测变成了个暴利的一个核酸经济，对。所以整个过程来说，它不在乎老百姓死多少。对于中共来说，历史的政治运动也基本上反映这一点，他们从来没有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作一回事儿的，只要他能够维系自己的政权就可以。那么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老百姓也是越来越清晰了，自己被折腾啊，这个被共产主义的这个铁拳砸到以后，也才清醒的看到，中共并不是真的在乎老百姓的这生命安全，而且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他做的事情是相反的。我借这个节目顺便说一下哈，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这个推行的这个利氏复定。这个药物现在在中国的已经进入医保，而且大面积在全国很大地方这个铺开来。实际上这个药物的毒性是非常大的，遗传毒性这个致癌性相当危险的一个药物，因为这个是原来是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很多药物本来就是毒性比较大的，但是因为是两害取其轻，所以很多药物也就推行了。这个药物在国外也没有，就本来是属于罗氏公司的一个药物，人家根本就没有把它开发成药物啊，就是它有专利，没有把它开发成真正的上市的药物。但是中共这个让它就是变成一个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而且让批准上市了，现在又从大面积推向全社会，这是很大的问题。就很多人一定会因为中共开放了以后，因为要囤积药物就买这些药物，然后可能在用量上也很难控制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有很多人的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肝功能、肾功能、肠胃功能、神经系统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个药物绝对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福音啊，所以我顺便说一下，而且这个药物呢，很有可能激发对病毒的更多的这个突变，所以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中国很多情况并不是不作为，它是恶意作为、反作为带来的伤害对老百姓来说是更大的，所以我觉得
感谢这个林小旭博士
没把人当回事儿的，
针对这个药物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也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样的消息，谨慎的用药。那么很快节目到最后了，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了。今天我们谈的是三年的噩梦重演，这个中共防疫路线失败的症结在哪边呢？这位大王你没有穿衣服网友他说，症结在于中共的集权和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权力滔天的习近平是不必听取任何意见的，这个组织这个国家庞大又集权， 等着他一个人亲自决策，作为顶层决策者也是唯一的决策者，这是灾难重重及反制行为的不断重复的根源。另一位网友陆四黑山他说，中国在包括防疫的一切问题上的症结是以行政压制专业，从李文亮医生被训诫到封控到开放都是放开，都是行政决策取代医疗专业决策的结果，这导致了三年前的大流行。三年后的今天，当他再次威胁到全球公共安全的时候呢，又用政治去谴责他国来配合政治大一统的野蛮统治。哎，这是还有另外网友是仙人掌，他说中共把病疫做假数据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掩饰着自己的丑陋只会适得其反，病疫是天灾不是丑事，把病疫政治化就变成了丑闻。还有一位网友被骗大的，他说不讲科学只讲政治是必然失败的，这片土地历史上的人造悲剧都是这个样子。想请这个夏明博士很简短跟我们进行总结，究竟这个苦难三年的轮回是不是东西制度之争胜负已分呢？你的看法
是首先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就是中共目前的整个体制了，它的信息制度的一个崩溃。那么信息制度也就是中共决策的中枢神经呢，那么已经被那个就是病毒了把它给就是吞噬了。那么信息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中枢神经呢，那么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国民呢，那么获得准确信息，那么准确信息当然就包括科学的信息、客观的信息、第三方的信息。但是中共呢，打造出一个那个整个就是就是整个数字高数字的这么一个集权体系以后了，那么让这种信息了最后了得不到就是任何的流通，那我觉得这是恐怕它最大的失败，而且也会继续了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
嗯，好的，也请林小旭博士综合我们今天上下半场的讨论，跟我们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林小旭博士。
对，我觉得现在是中国老百姓觉醒的时候啊！如果不想被中共继续当作动物一样对待，不想让自己甚至面临着死无葬身之地啊！现在这个整个殡葬业的这个严重的这个overload， 严重的这个就是死亡的这个数据的飙升的话，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真的是非常悲惨啊！真的是会面临到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反对实际上现在出现了白纸革命啊，出现了这个今年新年的这个烟花革命啊等等，我都觉得是民怨的这个爆发。那今后还会看到更多，我觉得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应该觉醒，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健康去争取。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还有夏明教授二位等我们大家深入的分析，并且跟我们今天的美国之音的网友来进行互动和点评，非常感谢二位。